从人的堕落看神的救罚，第二篇，人第一次的堕落，二，堕落的过程与结果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人第一次的堕落的过程与结果。人第一次堕落的过程，不用您。人第一次堕落过程里的第一点是不用您。夏娃为什么自己出头越过了神？因为他不用灵。神造人有灵，可以接触神。人受造之后，本当一直用灵接触神，而活在神面前。人凭着灵活着，就蒙神保守。然而那一天，人没有用灵接触神，而越过了神自己，以致落在恶者手中。若是那时人既挠神是人的主权，而把撒旦所提起的事用灵带到神面前求问，人就不会越过神，也不会堕落了。所以人堕落的第一步是人不用灵，也就是人把神摆在一边。人越过神去接触神之外的东西，这就是人堕落的第一步。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乃是神要人知道，在宇宙中，人只可注意神自己，接触神自己，接受神自己，得着神自己。凡在神之外的，都是人摸不得，接触不得，也是人所不该注意的。人什么时候注意神之外的东西，就闯祸了。人就要堕落到恶者撒旦手中。人当日的堕落，就是因着人忽略了这件事，越过神去注意神之外的东西。生命树指明神，善恶知识树指明在神之外的一切。所以神禁止人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乃是神对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和提醒，叫人知道只可以接触神，此外任何东西都接触不得，如果接触了，结果就是死。所以人堕落时，第一步就是违反了这原则，越过神而去注意神之外的东西。混沌了，人第一次堕落过程里的第二点就是混沌了。当夏娃与蛇讲话说理时，他的心思先动了，这是他受骗的第二步。不止如此，三章六节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这里的话都是说到魂里的故事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这里魂里的情感动了，使人有智慧，智慧是属于心思，所以魂里的心思也动了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这个定义就是意志的问题，可以说人魂里的情感、心思、意志都动了。人堕落的过程第二步就是混动了。人每一次堕落的头一步都是不用灵，第二步就是混动了。不用灵就是人越过了神，而混动了就是人出头，因为人就在魂里面。在我们全人里，魂的那部分就代表人，乃是人的个格以及人自我的存在。魂动了就是人动了。请想想， 那时夏娃若去接触神，他能不能用情感接触神，或是用心思意志接触神？当然不能，因为情感、心思、意志不是接触神的机关，人用魂是无法接触神的。人要接触神，必须用灵。夏娃如果在那时动灵而不动魂，他就不会越过神，也不会出头了。如果那时蛇来引诱夏娃，夏娃说：“我要去问问神。”他定规不会用魂，而是用他的灵。他一动灵，就不会越过神，而自己出头。然而，因着他把神摆在一边，就越过神，不理神，所以他用了他的魂，他的头脑，而自己做主了。在一切事上，人若先用人的魂而不用人的灵，那就是走堕落的路。许多人在日常生活里都是动魂而不动灵，因此他们在神面前所走的是失败的道路。比方有的青年圣徒碰到婚姻问题，他们不用灵祷告，与神交通，问问神在婚姻上要怎么做。他们没有先用他们的灵，而是先用他们的魂，并且多半是先动了情感，动了爱好的激光，然后动用他们的心思，东想西想，考虑过后就定规了。这一套都是魂里的故事。难得有青年圣徒在进行婚姻的事上先用灵接触神。如果他们先用灵接触神，他就是在婚姻上没有越过神，没有自己出头。如果他先动用魂的机关，跟从魂，而走魂里的路，先动用情感，看这个是可喜爱的，接着就动用心思，想想各方面都不错，意志就下了决定，定规做这事，这就是人出头，越过了神。若是如此，人就要失败，堕落。基督徒若是走正当的道路，在每一步，每一件事上，都应该先动用灵。你一动用灵，魂就停下来了。你一动用灵，就去接触神，把神摆在第一位，而不是你自己出头，这样你就有了保障。不仅婚姻如此，在基督徒生活的大小事上，也都该是这原则。很可惜，基督徒活在这原则里的不多，大部分是活在夏娃堕落的原则里，都是动用魂，先是随着自己的爱好，其次随着自己的看法和思想考虑打算，然后就跟随着自己的主张和意志来定规。这三步都是魂里的故事。每一次撒旦引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若动用魂而不动用灵接触神，撒旦就已经成功，而我们就已经走在堕落的路上。体动了，人第一次堕落过程里的第三点就是体动了。夏娃的魂动了，体就不能不动。魂是支配体的，他看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就定规摘下来吃。他摘下来吃就是体动了。第一是眼看，第二是手摘，第三是口吃，接着第四就是给。夏娃在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，又给与她一起的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。这就像一个太太打牌，绝不会不带着丈夫打牌；一个太太跳舞，也绝不会不带着丈夫跳舞。这就是罗马一章三十二节所说的，他们明知神公义的判决，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与那些行这样事的人同欢。所有犯罪的人不但自己犯罪，还喜欢别人也同样去。你的同事若是喜欢搓麻将，他早晚也要你去搓麻将，他最喜欢你同流合污。我年少时曾遇到过这种试探，同年的人有人找我去打牌，那时我什么都不懂，他们就说不要紧，你不懂没关系。我说输了钱怎么办？他们说输了钱算我们的，赢了钱是你的。就这样我跟着做，慢慢的什么都懂了，那时再输钱他们就不管了。这真是魔鬼的工作。有人告诉我，那些吸鸦片的人也是用各种方法带人吸食。任何的罪恶犯罪的人都喜欢带着别人去行。当夏娃把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摘下来吃，接着就给她丈夫吃，她丈夫也吃了，这时候人第一次的犯罪就完成了。人犯罪只有这三步，第一步是不用灵，就是越过神。人有三部分，最里面的是灵，往外一点是魂，最外面是体。我们应该先用灵，让灵支配魂，魂再支配体，那就不容易堕落，不容易犯罪。若我们不动用灵而动用魂，那就是我们出头了，魂做主了。这是第二步，魂一做主就支配体，做出得罪神的事，这是第三步。我们每一次得罪神，岂不都是这样的过程？无论是大事小事，只要是得罪神的，定规逃不了这三步。许多基督徒遇到事情不敢祷告。一次有圣徒对我说，李弟兄，这件事我要这样做，你看可不可以？我告诉他，你有没有先把这事带到神面前祷告，看看神的意思如何？他说，不瞒你说，我不敢祷告。我知道我一祷告，神就不要我这样做。基督徒常有这样的故事，好些事不敢祷告。有的人进行婚姻不敢祷告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只要一祷告，神就不要他进行了，所以他就定规不祷告。这个不祷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灵压下去，把神摆在一边，越过神而让自己出头。他的魂动了，情感也好，心思也好，意志也好，全都动起来，非成就这婚姻不可，结果就得罪了神。我们一切得罪神的事都不外乎这三步，这可说是铁定的原则。按正常的情形说，基督徒每逢遇到一件事，都该从最深处存着敬畏神的心求问神，看神到底在我们最深处给我们什么感觉，是许可或禁止，平安或不平安，还是喜乐或悲哀。如果是许可，里面觉得平安喜乐，就是他要我们做，我们就可以做。若是里面不许可，不平安，不喜乐，这就是神 不要我们做，我们就该伏下来不做。我们这样在林里伏下来，就是在神面前伏下来，结果就蒙保守，不至于中了撒旦的诡计而堕落了。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，魂败坏了。人堕落的结果，第一是魂败坏了。人还没有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时，人的魂已经先接受撒旦的话。撒旦的话就代表撒旦的意见，也就是代表撒旦自己。当夏娃接受撒旦的话，在那里动用魂的时候，他的情感动了，心思动了，意志也动了，他的魂的各部分都动了。这意思是，他把撒旦的话和提议都接受到他的魂里各部分。这时，虽然善恶树的果子还没有进到他身体里，撒旦的话就是撒旦自己，却已经进到他的魂的各部分里。所以这时，他魂的各部分就受了败坏，受了玷污。原来人的心思是清洁的，人的意志情感也是清洁的，人魂的各部分没有玷污，没有污秽，没有掺杂。人无论思想情感或意志都是单纯而纯洁的。然而当人接受撒旦的话，接受撒旦的意见，撒旦自己就进到人的魂里，人的心思情感意志就不单纯而复杂了，因着不纯洁就污秽并败坏了。所以魂败坏乃是人堕落的第一个结果。请记得，每一次人堕落犯罪，第一受败坏的都是在魂里面。体变质了，第二个结果就是人的体变质了。人一吃善恶树的果子，善恶树的成分就进到人的身体里面。人的身体原是由神所创造，是单纯清洁的，但是自从人把善恶树的果子吃到里面以后，人的身体就变质了。吃就是把东西吃到身体里，人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下去，就是吃到身体里。这样，人的身体里就多了撒旦的成分而变质了。人的身体一变质，里面就有了罪的故事，这个罪就是撒旦的生命。在人的身体里有情欲和私欲，这个欲就是癖，就是瘾。喝酒有酒瘾，吸烟有烟瘾，看戏打牌也都有瘾。这瘾就是欲，也就是圣经所说住在人身体里面的罪。这欲这罪住在人身体里，常常掳掠人去违背自己的意愿，做出许多罪恶的事。我曾碰到许多吸食鸦片的人，他们真是苦不堪言。他们实实在在知道不该吸食鸦片，也定规绝不再吸，但是瘾一上来，全身都受不了，就身不由己了。即使下一刻他们就要被杀，他们也不能不吸一下。这给我们看见，这罪，这欲就在人的身体里。这罪这欲是什么时候进到人的身体里呢？就是在人堕落吃了善恶树果子的时候，这善恶树的成分进到人的身体里，人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，变质成为肉体。身体是好的说法，肉体是坏的说法。身体是神所造的，肉体是变质的。人这样一堕落，身体就变作肉体。试想， 在你这人的身体里是否藏着各种的败坏。所以罗马七章说，人犯罪的律，就是那个叫人自然犯罪的能力，乃是在人的肢体里面，它是肢体中罪的律，在人的肢体里。所以有这样一个律，这一个罪，就是因为善恶树的成分进来了，叫人的身体受败坏变质而成的，这是第二个结果。灵死了，人堕落的第三个结果就是灵死了。灵死了，第一个意义是灵不能接触神了。原来灵是接触神的机关，现在灵受玷污死了，就不能接触神。灵死不是灵没有了，灵还存在，但不能接触神了。这就如人的眼睛能接触颜色，如果眼睛瞎了，眼睛就是死了，眼睛一死，和颜色的关系就绝缘了，就不能接触颜色。灵是接触神的，灵一死，虽然灵还存在，却不能和神接触了，这是第一个意义。灵死了，第二个意义是失去它的功能。眼睛一死，不止和它所接触的对象断绝了，并且失明了，也就是失去它的功能。人的灵原来是能接触神、敬拜神、与神交通、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认识神的。现在灵死了，灵与神断绝了，灵的功能就失去了。通常我们要知道一件东西的存在，就得有一个觉光，把它实化到我们里面。比方这里有一本诗歌，封面颜色是绿的，有一块黑板，颜色是黑的。你若是一个眼睛失明的人，这些颜色对你是不是存在呢？你会觉得不存在，因为你的视觉这一觉光失去了功用，不能把颜色实化了。许多人都看见有颜色，但你却没有看见。然而这并不是真的没有颜色，而是你无法把颜色实化进来，因为你实化的觉光失去了功能。声音也是一样，若是一个人耳聋，他就不能把声音实化出来，他就觉得没有声音。又比方味道，若是人的鼻子和舌头失去了功用，即使他闻了、尝了，还是觉得没有味道。实在不是没有味道，而是实化这味道的觉光失去了功能了。照样许多人都说没有神，但真的没有神吗？并不是没有神，而是他的灵死了，他那个能把神实化的灵觉不灵敏了。有神，但是他不觉得，就像有味道他不觉得，有声音他也不觉得，有颜色他不觉得一样。不是没有这些东西，而是他实化的觉观失去了功能。神是看不见、听不见、闻不到、摸不着，神是用灵才能接触的。圣经说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里敬拜。人的灵是专专用来接触神的，但因着人败坏了，人的灵和神就绝缘断绝了，这样一段其功用就停止了，所以就死了，成为罪人。人堕落的第四个结果就是成为罪人，人的魂败坏了，体变质了，人的灵死了，整个人都寥寥，这就是罪人的光景。 所有世上的罪人里面都有撒旦的生命，都是受了撒旦败坏的人。这个撒旦的生命就是住在人里面的罪，也就是与人同在的恶。所以就人本身而论，人从里到外，从头到脚，都成了罪人。有了罪案，人虽然堕落败坏了，完全了了，但就神而论，不能就此了结。神还要来治罪，因为神是立法的神，也是执法的神。人既然犯罪，违反神的禁令，人在神面前就有了罪案。所以人堕落以后，就有了两个大难处。一是人里面有了罪恶的生命，罪恶的性情，一是人在神面前有了罪案。古今中外，许多圣贤对于人性的善恶都有争执。有的人主张人性是恶的，有的人主张人性是善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执？因为在堕落的人类里面，的确有两种成分，良善的成分和邪恶的成分。人良善的成分是出于神的创造，邪恶的成分是从撒旦的生命来的。人在得救之先，虽然还没有得着神的生命，但在人里面有善恶两种成分。有时我们实在是有良善的念头，也实在是有孝敬父母的心意，这不能说不是善的成分。但是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里面又会充满凶杀、记恨与悖逆父母的心，这恶的成分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历代的圣贤对于人性的看法多有争执。今天在神的光照下，我们知道这争执是莫须有的，因为在人里面有受造良善的生命，也有堕落败坏的生命。受造的生命里面的成分是良善的，而堕落的生命里面的成分是败坏的。那良善的生命是出于神的创造，那败坏的生命是出于撒旦败坏的生命。人堕落之后，虽然有时会显出良善的成分，但更多时候是显出败坏的成分。所以人这一个器皿是已经败坏了。堕落的人不单在自己里面是败坏了，并且在神面前也有了罪案。人犯罪都有这两面的问题。比方有个母亲在出门前告诉孩子们不要把玻璃杯打破了，等到母亲外出了，孩子们却不听母亲的话，把玻璃杯拿起来玩，一不小心玻璃杯就碎了，闯祸了。等到母亲回家，看见孩子们很不自然，就知道他们定规闯祸了，违反了他的命令。这就是孩子们在母亲面前有了罪案，有了罪过。不过，这个罪过和孩子里面不发生关系。又有一次，母亲对孩子说，这玻璃杯里的东西千万不可以喝，喝了会中毒。等母亲出门后，孩子们又好奇地把杯里的东西看一看，就喝了两口，而闯了祸。这一次的过犯和前次的打碎玻璃不同，乃是把有毒的东西喝到里面。这不仅违反了母亲的命令，在身外有一个过犯，还进一步叫他们身内中毒。若仅仅是身外的过犯，母亲饶恕就可以。 但这一次有毒物进到孩子身体里，就不是外面的饶恕能解决的，还得赶快找医生解毒急救。我们的先祖在伊甸园的堕落，不是第一个比方所比喻的，乃是第二个比方所比喻的。人堕落以后，一是在神面前有了罪案，在身外有了过犯，另一面又有撒旦的毒素进到人的身体里，叫人里面中了毒。我们每一个亚当的子孙，不论是中国人、外国人，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或目不识丁，不论是性情在人看是好是坏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撒旦的毒素。不管你信不信这话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请想想，在你的生活中，岂不是有好多事故是你所不愿发生的？在你里面，岂不是有好多光景是违反你心愿的？许多时候，你并不愿那样恶，那样坏，走下坡路，做那些不光明的事。但是到了一个时候，你里面就有一个推动的能力拖着你，叫你违反心愿，做了不道德的事。许多时候你走了下坡路，做了不名誉的事，实在是违反你里面的心愿，是你不乐意的，但你身不由己，毫无办法。你里面有一个力量把你这个人掳去了。请问这个力量是什么？这力量就是撒旦的毒素在人里面作祟。这就证明人里面败坏了，有了毒素，有了罪，有了罪的生命，有了败坏的成分。这就如一个空的器皿，原来是为着盛装东西的。当日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也是为着盛装神的，然而神还没有进去，撒旦却先进来了。从那时起，人类复杂败坏了。人在神面前不光有一个行为违反了神的命令，有了罪案，并且在人里面还有魔鬼的活动。若是谨慎一点，魔鬼就困在里面，禁止一不严密，魔鬼就出来，几番拨弄，里面的魔鬼就出来了。我孩童时曾立志向善，很有雄心，哪知慢慢长大，越要向善，反而越一塌糊涂，里面什么花样都显出来了。我知道有些人的花样比我还多，这都是因为里面有故事，魔鬼加进来，里面败坏了，招来咒诅。人堕落的结果不仅成为罪人，在神面前有了罪案，并且还遭到神的咒诅。神说地并因你的缘故受咒诅。亚当是旧造的元首，代表一切的旧造，所以亚当过犯，就是他所代表的旧造都受了咒诅。因着他一人犯罪，就是一切受造之物都伏在虚空之下，叹息劳苦，受败坏的奴役。神又说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。这是说受造之物从此不和谐了。原来受造之物彼此间都是和谐相处的，但现在亚当这受造之物的元首因着犯罪和造物者不和谐了，以致一切受造之物彼此间也失去了和谐。今天宇宙中许多彼此残害，不能相安而处，就是因为这缘故。 不止地受了咒诅，长出荆棘和棘藜，神更加增女人怀胎生产的苦楚，也叫男人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，这都是人堕落后招来神的咒诅。被赶出乐园，人堕落后还有一个结果，就是被赶出乐园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出自之土，于是把那人赶出去了。神本来是从土里造人，把人带进伊甸园，要人接受生命树，而变成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但何等可惜，人在接触生命树之先，就先接触了善恶树，而受了败坏。所以在人受的败坏未解决之先，神只好打发他出去，归回他所出自之土。人出于土，还要归于土，从此再也不能享受伊甸园中的乐趣，也无法再得着生命树的果子，殆尽死亡。人堕落所得着最后的结果就是死。当初神已经警告亚当，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等到亚当违背这个禁令，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他的的确确就死了。亚当的这个死分作几个步骤，头一步是临死了，这是吃善恶树的果子当时就发生的。因此从那时起，人与神之间的交通断了，人无法再用灵接触神。第二步是身体死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第三步就是永远的死，亚当若没有神的救赎，将来就要和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一样，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罗马5:12说，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，于是死就遍及众人。亚当犯了罪，不仅带进来罪恶，也带进来死亡。谁想得到当初一次的过犯会招来如此悲惨的结果？在这旧造的世界中，一切的悲剧都是由于人类那一次的堕落，犯罪的结果实在是可怕的。